弟兄姊妹平安，好久不见，非常谢谢大家在过去这一年，谢谢主，谢谢主。在聚会里面，我们还是把所有的掌声都归荣耀给神，好吗？愿主大得荣耀，谢谢主。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在这一天当中，我们看过去这一整年的时间里面，上帝给我们教会有一个标杆，那个标杆让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那个标杆呢是跨越。不知道在这一年当中，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一些跨越，跨越那些曾经我们自己觉得可能又大又难的人，我一定做不到的人，我不可能改变的人，但是靠着神的恩典经验，在我不能，在我的神凡事都能。 Amen。谢谢主，那是神很大的恩典。今天的主日信息我也想要跟大家分享，在过去这一年我生命的这个过程当中，生命里面的一些跨越。在我自己的生命里面，那个又大又难的是跨越什么呢？我要跨越的是，其实是我自己里面的那个不能安息，不能安息，我习惯忙了，但是要停下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一直在忙，大概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从小就觉得我自己很笨哦，我做什么功课跟不上别人，那这身体跟不上别人，所以我总觉得我一定要比别人更努力，我要更努力，所以别人早起我要更早起，别人晚睡我要更晚睡，所以一直都这样忙到一个地步，当然就把身体弄得很不好嘛，把身体弄得很不好。所以去年的8月的时候，医生突然告诉我，所以我身上，他的说法了，我身上有两个炸弹哦。那一个是我的脑出血，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的心脏。那这比较麻烦的是，这两个炸弹在我的身上呢，你如果有炸弹就要把它剪掉，把那个隐性剪掉。但是如果你剪了这个，那个就会炸；剪了这个，那个就会炸。好，所以医生就觉得很麻烦。教会的长辈们他们很爱我，好，那就说，哎呀，不行，控制是这样不行，赶快把所有工作都停下来。完整一整年的时间去休息啊。但是休息对我来讲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因为你就是习惯，而且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怎么可能停下来呢？教会有好多的事情正在进行，我们要做无墙的教会，我们要10年100堂的教堂，然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事工正在进行。但是谢谢主啊，在这个过程当中，神给我一段话，那段话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熟悉啊，在诗篇第46篇第10节，如果有字幕的话我们一起来看好吗？诗篇第46篇第10节，神给我这段话，他说你们要怎么样休息，你们要休息，要知道他是神。神对我说，郭守安呢，你知道这知道这两个字，知道这两个字，其实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是认识，不只是知道神，是认识神。我就跟神说，神啊，我认识你啊，我从小就在教会里面长大，我做传道人做了快40年，我认识你。主说，如果你真的认识我，寇少恩，你就应该信任我。因为认识是一个生命的经历，认识不是一个知识，知道是知识，但是认识是一个生命的经历。如果你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不断的经历我，你为什么不信任我呢？如果你真的信任我，那你就放手交给我。这个是我自己生命当中一个很大的功课，我就跟主说，真的很难，这件事情怎么办，我有教会。但是感谢主，神对我说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冲击。神说，你不懂得什么是安息。就是因为上帝给我这句话，所以在整个这一整年的这个休息的过程里面，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把圣经里面所有关于安息的经文都拿出来查，都拿出来查。弟兄姊妹，我们刚刚读完摩西五经，对不对？我们要进入到约书亚记，摩西五经。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以色列人出埃及，过了约旦河，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约旦河，神就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传10诫。10诫是10条诫命，在10条诫命里面有一些是绝对不可以做的，有一些是一定要做的。神把这10条标示下来，表示神非常看重这10件事。 这十诫是很看重的。十诫你还记得吗？第一条诫命说，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他是独一的真神。然后第二个部分，不可以拜偶像，因为假象的偶像是假神，要拜真神，不可以拜假神。第三个是不可以妄称神的名，因为神的名是至圣的，所以不能妄称他的名。这三条是跟神的。后面呢有六条是跟人的生活里面的关系。第一条是带着应许的诫命，说要孝敬父母，然后后面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贪恋别人的财物，十条。但是在中间还有一条，前面三条，后面六条，这样才九条啊。第四条，在三条跟神的关系之后讲的第一件事情，他甚至于比孝敬父母，甚至于比不可以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摆在更前面。这条是什么呢？当守安息日。主对我说，寇少安，你不懂得什么叫安息。我就说，那我就好来看。可是当我越看我越不懂，越看越不懂，神为什么把这条摆在那么前面呢？安息是休息，是停下来。上帝把这条放在那么重要的位置上。而且如果你继续读摩西五经，你会发现我们过去读的这段时间，很多地方都讲到说，如果违背了这个安息，没有守安息日，是要用石头打死的。这是什么奇怪的一些原因啊？到底为什么这样呢？周休二日，我非常努力工作，我就跑回办公室自己去加班，这样被石头打死哦。这不是很奇怪吗？这是怎样的一个原因呢？上帝讲的要守安息日，到底上帝要教我们的是什么？他讲的那个要守安息日，那个安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圣经里面其实第一段讲到安息这个地方，其实是神给我们做的一个示范。创世纪第二章，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第二章的前面三节，第一章，整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讲到神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第六天的创造，那都创造完了，进到第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开始来读好吗？第一节一起来，请。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第三节，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前面六天神把创造的功做完了，接下来第七天呢？第七天就休息了。那意思是什么呢？神第七天不做事，所以那天你也不必祷告，因为那天神不收件，不是这样的意思吗？神说他第七天安息了，什么事都不做。什么事都不做的意思是什么呢？神那一天周休，神没有周休二日，神周休一日，所以那一天神不做事情。那一天你打电跟神求，你要说，有人说祷告好像跟神打一个热线，主啊，求求求求求，那一天他讲也没用，主说请留言，明天请早。显然不是这样嘛。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诗篇121篇里面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他是不休息，他是不打盹，他是不睡觉的，他是做工直到如今的。神，这是耶稣讲的话。耶稣说，我父做工直到如今，他也做工。我们的神是做工直到如今的神，他是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的。但是这里面讲的安息，他六天的工做完之后，他第七天就安息了，什么事都不做吗？我们再来读那第三节好不好？第二节里面他讲到说，刚刚我们读了第二节，说神休这第七天他歇了他一切的工，就安息了。那后面讲得更清楚，第三节再来读一遍好吗？第三节一起来，请。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什么？神歇了他一切的创造之功，创造的功，那一件事情神做完了，创造这件事情神做完了，可是神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在掌权，他仍然在赐福。那里讲说他曾赐福给第七日，所以不是那一天神下班了，那一天神打烊了，不，神一直都在。 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做工直到如今，他一直都在。那么这里他叫我们，你如果特别是你读到出埃及记，你就会发现神定出十条诫命里面的第四条要守安息日，后面讲为什么要守安息日，因为我们的神这样做。他要我们学神，神不需要安息啊，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做工直到如今的主。那到底神要我们学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榜样是什么呢？神给我们的榜样是做完该做的就放手了。做完该做的，主对我说，寇少恩呢，你最大的毛病就是不放手。不放手为什么呢？其实是因为我胆子小，我不但胆子小，我就觉得很不放心，因为自己老做不好。我小的时候，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我小的时候参加演讲比赛，我国语还讲得还不错，但是呢我就很紧张，胆子很小，所以我一站在台上屡试不爽，只要开始演讲，我看到台下人这么多，哇，我就脑袋一片空白。所以你知道我每次上台为什么大家都讲一讲，说我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一直准备，一直讲一直讲一讲，就是我很害怕有一天我又来了，有一天我站在这里突然我就要讲什么，你知道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一个感觉。你知道仇敌常常把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些经验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一直不放手不放心。为什么不放手？因为不放心。放心的相反是什么？是提心，提心吊胆的过日子。神不要我们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弟兄姊妹，我们整理一下刚才所说的第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是做工直到如今的，阿们。他一直都在，他始终都在，他是做工直到如今的。但是他要我们学他的是什么呢？做了，认真的把事情做完，做了完了之后就放手。放手不是不做事，安息不是不做事，安息是把事情交还给神，把事情交还给神，因为他一直都在。即使洪水泛滥，他一直都在，你可以放心放手的交还给神，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求主施恩与我们同在。而在刚才的第三节那里面讲到说，神赐福给第七日，那个第七日叫做圣日。在圣经里面，但凡一个名词前面加一个圣，那都是指出那样的事情，或者那个人，那样子的人是属乎神的人。比如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它指的是这位独一的真神，是不是？圣经神的话啊，我们说圣殿里面是指那是神居住的地方。圣名，我们这些基督徒是属，我们是属乎神的人。但凡有一个圣字，那是属于神的。在安息日这天，神说他赐福这一天，把这一天定为圣日。那个意思就是说，做完了一切的事情，我们要学神一样，把这件事交还给神。再说，做完了，放手，想安息，是把它交还给神。因为我相信我的神一直都在。阿们。一直都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的主对我说，寇少恩，你最大的毛病就是这样，就是你做一些事情老是不放心，老是不放，一直抓在手上。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做一件事情一直抓在手上不放心，一直在想，我就常常讲，我去写一个奖章，想着打完了，哇，已经十点多了，应该回家了，我想，对啊，我再看一遍，我一定有错，我一定会有什么样漏掉，真的，看，哎呦，找到两个逗点没打，这是很无聊啊。但是你知道不，你看，对，你看这两个逗点，我怎么会漏掉这两个呢？这两个逗点会漏，一定有其他的会漏，再看一遍。你知道那真的是我的毛病。那我就是很不放心。对我来讲，我可能不放心的是一篇奖章，对你而言呢？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你祷告了，交托给神了，但是仍然不放心？是儿女吗？是孩子们吗？是孙儿孙女吗？是你的另外一半吗？是工作吗？是健康吗？是财务的困难吗？祷告了，我有祷告，但是我仍然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你知道神要我们想的安息是什么？是祷告了，交托了，做了我该做的事， 放手交给神，这才是安息。不是我们一个礼拜到底是礼拜六安息还是礼拜天安息，根本不在那里。就是如果我们真知道我的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在诗篇里面讲说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所以你交给他，他会负责任的耶，他会接管的，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放手交给他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东西交给神。你知道许多的时候我们不放手紧紧的抓住，其实那个背后是一个孤儿的灵。孤儿是什么？就是没有爸爸嘛。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说没有人照我，所以别人那个人是富二代，你看他有人照他，我没有，所以我就得拼，我靠自己，我要拼命，我要可靠。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对自己宣告说，我是有爸爸的，我是有一位天父的，这一位天父是爱我的神。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是全能的神，而且他是永在的什么父。我们是有父亲的。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最典型的孤儿的灵，他是孤儿吗？他不是，他有爸爸有妈妈，但是他里面有一个孤儿的灵。你知道孤儿不一定有孤儿的灵，不是孤儿也未必就没有孤儿的灵。这个人是谁？雅各，旧约的雅各。他们是双胞胎，有没有？他从小就不服气，他就觉得我哥哥，我们是双胞胎，可是因为他是长子，他是长子就有双倍的祝福，你知道，长子有双倍的祝福。寇大哥，我们这种老八的怎么办呢？怎么活呀？你知道，他就是雅各，是雅各其实有老二，但他就是觉得说，你看我爸爸疼他，你看爸爸那个以撒喜欢以扫，我爸爸疼他，他是有爸爸的人，他是有双倍的祝福的人，我没有，所以我什么都得靠自己。我相信今天坐在这里的许多弟兄姊妹中间，我们这里一定有人，你也是这样想的。我不像他，我不像他，我不像他，我没有那么多的祝福，我没有那么多，我没有爸爸，我没有人靠山，所以我必须靠自己。以至于雅各的一生都在靠他自己的手拼命的抓，我要什么东西我就得要靠自己努力，我就要去争取，我就是要抓抓抓抓，在哪里他都在跟别人对抗，在家里面跟哥哥对抗，还加上一个妈妈，他妈妈跟着在里面搅和，然后跟妈妈跟爸爸对抗，妈妈跟爸爸们斗，然后儿子呢就跟哥哥斗，然后他后来逃出去，逃出去以后跟舅舅斗，然后到了舅舅家跟舅舅斗，后来舅舅做了他的老板跟老板斗，后来他的老板又做了他的岳父，跟岳父还继续斗，他一生到处都在跟别人斗，他都在靠自己的手要去抓抓抓。直到有一天在他的生命当中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回过头来说抓住神。他遇见了神，在他最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遇见神，然后他抱住神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让你走。他开始抓住神。他的一生发现说，其实我不需要一直靠自己在这里挣扎挣扎，在这里我需要依靠的是神。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已经成为基督徒了？刚才领圣餐说你受洗了，你受浸了，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在靠自己抓抓抓呢？我会不会也转过了，一定要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像雅各才转过来说，我这一生我真正要抓的是抓住神，抓住神在神的恩典里面。以至于雅各他到年老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在读出埃及的，他到年老的时候，他到了以撒，这个约瑟把他接到埃及去，见到了埃及的法老王。法老王他说，哎，您多大年纪了？说我一生的年入是130岁，其中那是什么？活得130岁，不像我的祖先他们活得更长，你看他们有的我没有，然后呢在这130年当中又少又苦。一个靠自己不断抓抓抓抓抓的人，他到年老回过头来看他的人生，留下了一段话说，我的又少，我有的很少，而且充满苦。因为他一直在靠自己抓。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像雅各一样充满一个孤儿的灵，就是我爸爸不疼我，我没有爸爸，所以我没有那些有爸爸的人有拥有的那些，所以我要靠自己抓。求主恩待我们，安息日提醒我们， 我们有一位天父，他是爱我的神。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有位爱我的天父，他是爱我的，他负你的责任，你可以做了尽了。安息一点都不是不要做事，安息是做了我该做的，我尽了我的本分，做了我该做，就放手交给神，不必做了我该做的还在那里一直抓一直抓一直抓，以至于像雅各，他回过头来看他一生这么拼这么抓，但是当他最困难的时候他什么也抓不住。求主神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在我自己的服事的过程里面，有一位长辈给我很大的祝福，他像我属灵的哥哥，也像我属灵的父亲。他是周神柱牧师。周牧师在50岁左右的时候他得淋巴癌，其实我也是50岁左右得淋巴癌，但是感谢主，后来我们两个人都得医治了，我觉得神的恩典他比我大很多。但是呢，我觉得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棒，就是当他被医治之后，他有一个反省。那个反省是什么？他就是跟主说，主啊，你这么恩待我，然后又给我这么多丰富的恩典，还让我可以服侍你，神给他很多的托付，但是我没有把我的身体照顾好，以至于现在我得了癌症。那个时候他得癌症，就是我得了癌症，现在感谢你，你医治我了，我要开始好好的调整我自己这个人。所以他就开始做调整，因为他50几岁，他开始做调整，他调整他的吃东西，饮食非常注意饮食的健康，吃调整睡眠，他一定要好好的。他其实就晚上9点钟左右他就睡了，他就是很早睡，然后呢早上很早起来，早上4点钟他就起来了。起来以后他就花很长的时间，很4-5个小时时间就读圣经、灵修、祷告、亲近神，然后他把他所领受的就写下来，就传给很多人。有的时候晚上起来洗手间的时候，就听到那个手机叮一下一下响一下，我就赶快去看一下，哎呦，又是周老大，他们4点多就传一个信息过来了。但是你知道他就是他。然后呢他不但这个调整饮食，调整睡眠，然后他还调整一个东西，什么？调整运动。他打网球啊，他已经84岁过85岁的人了，80多岁往90岁走的人，你知道他网球一场网就是一次打下来他可以打6个小时。我就心里想说，年轻人都比不过他，而且他体力很好，叫他再打啊，他好厉害。那到现在为止他的身体很健康，然后他就到处侍奉，然后就今天在韩国，明天到日本，后天到印，到处就会给他打电话说，你今天在哪里啊？今天在日本，第二天再打电话给他，今天他今天到印尼去了。哇，神给他很多的托付，他就认真的去侍奉，去做这些托付。但他有一个好的身体，我就问他说，我说周哥，你身体这么好啊，打网球6个小时，吓死人了。我就想说，我都已经不要晕倒到几次了。他很厉害啊，他很棒。他就看我说，他说你睡得好不好？我睡得好不好？他就跟我讲说，他说当然有很多的关键，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晚上睡得好。晚上睡得好，问他说为什么晚上睡得好呢？他说我做完一天的事，就放手交给神。你知道今天有多少人是晚上不能睡觉的？但是谢谢主，他晚上能够睡得好，不是因为他吃了些什么东西，他有哪些药什么样的，不是，是因为他每天都很忙，非常多的事，一下飞这里一下飞那里，但是他做完了这些事就放手交给神了。这个就是安息，这个就是安息。求主帮助我们享受安息。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享安息呢？享受那个安息呢？再读一段圣经，我相信我们昨天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熟悉这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请。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里面有两个不一样，一个是得安息，另外一个是享安息。得安息的前提是什么呢？是到神这里来，到神面前来。 今天我们都到神面前来，但是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已经到神面前来了，我也祷告了，我也交托了，但是我仍然不安息。不安息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没有办法安心的休息，你停不下来。因为就算躺在床上脑袋还在转，就算已经周休二日了，还在想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回办公室一下，我再去加个班一下，这样今天下午打算回去加班的人举个手嘛？算不要想，我来，我就是这样的个性的。就是我们礼拜一传道人休假，礼拜一我几乎没有一个礼拜一不在教会加班，三十多年来就是这样。就是然后呢就弄得生病嘛。你看我这些年呢，这过去这十年里面，我已经七次这个进加护病房，有五次动手术，做了五次手术，三次接到红单，你知道红单就是病危通知啊，都是我儿子去接的，接到病危通知。那我那个加护病房里面七次进去，所以很熟了，我每次进去，那护士都看到我说，哎呦，你又来了。还有一个护士问过我说，啊，你不是牧师？我就心里想，牧师为什么不可以进加护病房？讲得理直气壮，其实蛮丢脸的。那是这个牧师怎么老是在那边生病？有一天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一个话，我就觉得上帝很幽默，就是说，寇少恩，你让我背黑锅。真的耶，主说，我从来没有把你的身体搞成这样。真的，主非常严厉的对我说，寇少恩，我从来没有把你的身体搞成这样，是你自己，是你不肯改，是我叫你要放手你不放。有一段经文我想弟兄姊妹熟悉，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你知道什么叫曾如此说？就是过去说过，换句话说，过去说，现在说，常常说，主常常对我们说这一句话，说什么呢？一起来读，请。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两句话我们很喜欢，我们也常常写下来鼓励别人，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这件事情的关键其实是在下面这一句，我们一起来读最后这一句好吗？一起来，你们静自不肯。主说，我没有把你搞成这样哦，是我跟你讲了多少次，多少次我告诉你，现在关电脑回家睡觉，你还说不行，我还要再开一下，我再仔细研究一下，还有没有哪个逗点错了。主说，我没有把你搞成这样，是你自己。周牧师生病，但他有一个反省，说我不要再过这样的生活了，我调整了。但是谢谢主，求主恩待我们，这静自不肯。主非常清楚地讲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安息你停下来吧，你不要再靠自己抓抓抓，不要刚刚这边才祷完说，主啊，这个事情交给你，交托给你，转过来又去打电话说，我可不可以找一个什么人替我祷告，来寇长老替我祷告，寇长老祷告，寇长老今天不在，那谁可以祷告，黄长老出国了，这怎么办？我们都还一直忙啊，你交给神了，你还在替神操盘。弟兄姊妹，容许我再说一遍，会不会很多的时候，我或者你，我们都交给神了，但是我们忍不住还在为主操盘，主啊就应该这样，主啊就是要那样。求主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静自不肯。而刚才我们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知道得安息的关键是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劳苦重担，没有一个人没有的，要不然就不公平。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担子是你要去挑的，神有一个担子是我要去挑的，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劳苦担重担的那个重担，每个人都有，神不偏待人的。但是神应许什么呢？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你会经历什么呢？这后面这段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也都会读会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请。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能够忍受得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担子要担，但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你会经历神的应许。这里面应许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主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他不会给你一个担子把你压垮，不会，他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他不会故意把伤你。而那些难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个祝福，因为不经过那些，我们的生命永远是那个在经不起风吹雨打的那个温室的花朵。上帝允许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些难处临到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茁壮。而在我们遇到这些难处的时候，他答应说他一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你不会被拦在那个地方出不来，在那里永远在那里搞，不，他会给你出路。第一，他知道你能够承担多少；第二，他会给你开路，人生会有一个出路，你可以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但是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得安息却没有享安息呢？有没有安息？有，可是享不享受，我还是劳苦担重担，我还是在我的困苦当中。这段经文的后面半段讲到说，要享安息，怎么样能够享安息呢？我们再回到刚才那段经文好不好？马太福音第11章，我们读第29节，第下一节说，我心里怎么样？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不但是得安息，而且可以享受安息。享受安息的前提是什么？学像耶稣基督。这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柔和，第二件事情是耶稣基督的谦卑。学耶稣的柔和，柔和，我们为什么要学耶稣？表示我原来不是柔和的人嘛，所以我才要学他。那我们原来是什么样的人呢？跟柔和对面的，对，相对的是什么？就是刚硬的。柔和相对是刚硬，谦卑相对的是什么？是骄傲，是骄傲。你知道什么是骄傲吗？骄傲就是只相信自己，好像刚才讲雅各，他不相比别人，什么事情都要抓在自己手上不肯放，只相信自己。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已经得到从耶稣那里来的安息却不享受？因为我还是只相信自己，我还是只相信自己。而刚硬是什么呢？刚硬是只靠自己，我要做主，照我的方法，照我的想法。马上大选要来了，每一次大选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城市里面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震撼。不知道你会不会对哪一个政党，或者是哪一个候选人你特别支持到。我们当然可以为大选来祷告，我们当然也应该为大选来祷告，因为我们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命令。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把这又大又难的事交还给主呢？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一起祷告，那祷告的时候有一些人对那个政党有很强烈的这个负担，祷告主耶稣，我跟你讲，主耶稣，我向你求，我跟你讲，这太重要了，这件事情，主耶稣，我跟你讲，一定要让他选，一定要让他选中，我跟你讲，他不选中，台湾就完蛋了。你还提醒神呢？你要跟神说非他不可，不然台湾就完蛋了，你知道吗？中华民国就完蛋了。你一定要做，主耶稣，我跟你讲，我禁食祷告，我从现在开始禁食祷告到大选这段时间，我每天都禁食祷告，主耶稣，你一定要让他选中。你知道很多的时候这叫做刚硬，就是听我的。会不会我们的祷告常常跟主说听我的，不要照你的想，照我的想法。耶稣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对不对？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耶稣也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说若是能行把这杯挪去，换句话说他希望这杯挪去嘛。但他后面说然而不要照我的，照你的。什么样的祷告，什么样子的一个基督徒的人生会让你真的享受安息？就是把主权交还给神。刚硬是什么？听我的。上帝不必听我们，是我们要听他的。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跟主说，主耶稣啊，愿你在耶和华在人的国中掌权，你决定， 因为我决定会错。我曾经非常支持什么人，后来后悔的要死，有没有？有吗？所以主啊，你决定把主权交还给神。什么样子的人可以真正的享安息，放掉自己里面的骄傲，我只相信自己，像雅各一样，什么事都得我来，抓在手上，然后呢，放掉那个刚硬的心，听我的，我决定把主权交还给神。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以至于我们不会得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这个安息，却仍然没有办法真正享受这个安息。弟兄姊妹应该听过我跟大家分享过的一个遇到故事，一个老人，一个年纪很大的人，挑着很重的担子在爬山，哇，爬得很惨，累得要命，那个腰都快直不起来了。哇，旁边有一部卡车开过去，那部卡车的司机看到一个老人在那里，动了慈心，就把车停下来，下车跑去跟那个老先生说，来来来来，带着你的担子，来来来，上上车上车，我载你上山。哇，这个人千谢万谢，谢谢谢谢谢谢。卡车司机继续开，这个人上了车就开，开了一下，他就从那个后照镜里面看到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他都已经上了我的车子了，怎么在车上他还在背担子啊。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们就是这样，诶，我们就是这样。你以为这部卡车只是从山下带他到山上吗？你以为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只是把我从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苦难当中带到将来有一天上天堂吗？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过程当中的许多劳苦愁烦我自己得扛，但是我有一个盼望，将来上天堂。难道我们的信仰是这样吗？这一辈子他不管我们，将来会上天堂的。不是的，这一辈子的每一件事情他都管，他一直都在，他做工直到如今。但是我们得要把担子放下来。这个福音的车子不是只是将来上天堂，是每一个今天他接管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件事情。今天信息的最后，我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安息日，安息日真的不必去研究说到底应该是礼拜六安息还是礼拜天，到底哪一天不做事，不是的。安息日是告诉我们说，做了我该做的事，就把结果交给神，让神接管。他直到如今，他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放手交给他。我们可以得安息，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享安息，就是放掉我们里面的刚硬，放掉我们里面的骄傲，在神的恩典。那个非观哪一天是安息日，到底一个礼拜是要休息，如果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的重担交给神，天天都是安息日，每一天都应该是你的安息日，因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神。你知道以色列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吗？因为他们一直在学那些律法的表面的东西，所以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他们就跑来跟耶稣讲说，你怎么可以治病？安息日是不可以做的。你知道他们到今天都还这样，大家很多，我们中间很多人这个常常去耶路撒冷，你会知道在耶路撒冷有很多大的那些旅馆啊，你知道他们那个到了安息就是礼拜六，他们定礼拜六，在礼拜六的那一天安息日那一天，那个旅馆里面有一个电梯，就是专门为犹太人他们自己的那个电梯啊，你站在那里的时候你就要等到他从上面下来开门，然后每一层他都要停，一楼开门，二楼开门，三楼开门，四楼开门，如果那个28层楼开到28层的时候，半个钟头已经过去了，然后你还在，然后呢你我要能 miss 掉这个不行，你还要再等他下来也是一样，28、27、26、25再下来，你搞了一个钟头。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说不行，规定的安息日什么工都不能做，所以不可以按电梯。真的耶，真的就是这样。可是安息日不是这样的，安息日是每一天你都可以把你的重担交给神，每一天你都可以靠着他，能够每一天好好的睡一场好觉，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求主施恩恩典，在我们的中间做成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荣耀的恩典。我要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放手交给神，把你的重担卸给他， 因为他天天背负你的重担，因为他的眼目必看顾你。我们站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大声
大声敬拜，
全心呼喊，
全心呼喊，
全能的神，愿你降临在我们中间。是的主啊，你一直都在，主慈爱的双手和他大能的膀臂，直到如今仍有他奇妙的作为。你眼必，
你眼不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不必看顾着你聆听我们声音，祷告盼望荣耀。
副歌再来，你的眼不必看顾，
你眼不必看顾着你眷顾你的儿女，你必照所应许的成就。你眼不必看顾着你聆听我的声音，祷告盼望荣耀复兴，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
再来宣告一次，说祷告复兴，
祷告盼望荣耀复兴降临。
耶稣，谢谢你，主，谢谢你教我学习这生命里面重要的功课。主要恩待我们都有一个跨越，也许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又大又难的事，那个我不放心的事，我放不下的事情，放不下的人，在我的生命当中祷告了却不能够交托的。主要今天在这个聚会当中，求你帮助我们重担都卸下来，在福音的车上把重担都卸下来。主，求你自己施恩，因为你一直都在，你做工直到如今。主啊，你不打盹，不休息，不睡觉。主耶稣，你的恩典一直在我们中间，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主啊，你仍然坐着为王。主，谢谢你，赞美主，求主施恩恩待。弟兄姊妹，今天我觉得特别要为一些人祷告。主，我求你自己施恩恩待在我们中间。我们中间又有一些人，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事情是你真的就是放不下的，这么多年来你知道他让你没有办法睡觉，让你担心，让你没有办法放手。不放手是因为不放心，以至于我们紧紧的抓住。奉主的名，把一个孤儿的灵从我们里面赶出去。我们宣告说，我是有爸爸的，我是有天父的，天父是爱我的，他接管我一切所有的。主要不要让我再继续靠自己来背，主耶稣，不要让我上了那个福音的车子还在自己背重担。主，求你自己施恩，做成你奇妙的工在我们中间。主，我今天要特别为在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主啊，你晚上总是不能睡，你即使躺下来了，脑子还在转，心里面还放不下。我奉主的名，在神的恩典当中祝福你，上帝亲自把你的重担接过去，以至于你可以靠主能够安然入睡。在神的恩典里面，我要做一个祷告，求主施恩。我请长老上来好吗？大哥上来为我们来祷告。我求主施恩，我要鼓励你，我请你举起手来，不是给我看，我根本闭着眼睛，我请你举起手来，是你跟神说，这就是我，我要。我真的很怕那种晚上天一到黄昏我就开始慌，我没有办法睡眠，我没有办法睡觉，主耶稣，我就是放不下，我就是担心。求主施恩，把你那个最重的重担交给神，你跟主说，主啊，在我不能，但是我要经历，在我的神凡事都能。
Amen.
他一直都在，在神的恩典。若这是你的祷告，这是你的呼求，你把手举高，我请长老来为我们来祝福祷告，求主施恩恩待我们，在神的恩。你跟主说，主啊，我举手给你看，因为我这是我的迫切，求你自己施恩恩待我们，在神的恩典里面，长老为我们来祝福。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在这个2023年的最后一天，
也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不仅敬拜你，我们纪念你为我们的死，更谢谢主赐下话语，叫我们在里面得安息。我们不仅得安息，我们也想安息。主啊，让我们学习，我们已经得着了安息，就叫我们放手在主的面前，以至于真正享受主你给我们的安息。谢谢主，让我们不再骄傲，让我们不再靠着自己，主啊，刚硬，主啊，乃是在主的面前学习主的柔和和谦卑，以至于享受从主你那里来真正的安息在我们里面。感谢耶稣，主啊，为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刚才回应主举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主啊，他们中间有人是不能够晚上好好的休息，有的是心里面有许多的放不下，他们虽然说是交给主，仍然心中挂意。主啊，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说，主，把我自己所挂意的，所担忧的，无论是我的睡眠，是家中的孩子，是我的工作，主啊，我都交在你的手里头，我尽我该尽的本分，我放手在主的手里头，父你接管这一切，叫我们真正的不仅得安息，更享安息。谢谢耶稣，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再一次在主的面前宣告说，主啊，我要享受从你那里来的安息。我们一同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充满与交通，与我亲爱的每一个家人同在。主啊，谢谢你，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主，我们不仅领受你的恩典，也在你的面前立下心志，在新的那一跨年，就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要享受真正的安息。谢谢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的聚会到这边结束，一切荣耀归于神，上帝祝福大家，我们明年见。